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课程。
We begin with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naming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还是用我们的 SOP 先开始跟我们的天父认罪，来开始今天的课程。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that we have to study your word.
感谢天父给我们这个时间能够研读你的话语。
We give thanks also for the freedom that we have to gather together and all the spiritual resources that you've given to us.
要感谢天父让我们能够在一起聚集，同时有你所提供的所有的属天的这些资源。
And we pray that as we have the concentration to focus on this study, that the Holy Spirit will make the information a reality in our lives.
也感谢天父能够给我们专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专注的学习，同时经由圣灵来启示，让我们能够把所学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We pray these thing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所有的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
Amen.
One question I do have just before we get started is that I notice every time when you pray, in English we'd say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but you say 因着耶稣基督之名。
应该说在耶稣基督里。
It's like,
that
doesn't have a...
Sorry, I can't believe it.
哦，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对啊，奉。
奉 is like a, more like this, 奉。
So,
sentence to,
according to,、
yeah.
according to? And this is what they use in the churches.
Yeah, 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You know, Jesus said, when you pray to the Father and you pray in my name. You should follow the Bible when you say that.
By
he said,
name.
He said, in my name.
In my name.
Yes.
But in Chinese, we always say, 奉主耶稣。
Yeah, we talk about we are in Jesus Christ.So when we say we pray in Jesus' name, well, actually we're praying in Jesus Christ, meaning we're in Jesus Christ. So we represent Him, and He stands for us.
Yeah, yeah, yeah. It's also, yeah, and it's many, many meanings.
Right, okay. Okay, we can check maybe on the mainland, they might say it's slightly different, or do they, it's the same one?
Same.
Oh, okay.It does remind me of, we just had a lesson with Joe Griffin. We do online studies with him. And he said, in your thinking, you have to become very, very accurate with your thinking.
在我们刚才讨论的都在讲说就是我们说最后祷告说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那在英文是 in Jesus Christ. 这个所以刚才 Tim 在讨论到底这个 in Jesus Christ 的这个 in,可不可以用奉这个字，那但是因为整个中文教会都是用这样的说法，好，那我们也要，但是听的就提醒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原来这个希腊文它真正的意涵，那我们要很清楚它的意涵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就算这个奉这个字我们也要把它想成是 in Jesus Christ 的话，那就比较没有问题。好，是必须要了解原始的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甚至是介系词，它真正的意思。当我们是一个很小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无法真正思想的，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词汇。
All you can do is emote.
好，所以我们要呢，用一个呈现我们的情感的一个方式。
Yeah, or you're responding to a situation with your emotions. We should be responding with thought.
所以就说我们对一个婴儿来讲，他因为他没有所谓的词汇，他就只能够把他的感觉去表达出来。就像一个小婴儿，几个月的小婴儿，他太热、太冷，或者是裤子尿湿了，他只有做一件事，就是哭。或他的这个哭其实就是他的所谓的抱怨，就对一个孩子来讲，就是小孩子他想要他都是对不舒服要抱怨，那他抱怨很可能一开始只是哼哼啊，然后后来开始变成哭，然后再来如果都没人理他，他就开始尖叫，就是那种更大声的哭，那这些都是他的一个表现的方法。 而当你开始学习这些语言之后呢，你就会表现得看起来越来越聪明。所以呢，对于一个成人，他就是因着学习了更多的语言词汇，而他能够表达得更清楚，他就变成是一个大人。而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呢，你也一样，你在学习神的话语，让你能够逐渐的提高你的层次，然后能够面对所谓的超自然的这一个征战。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if you're not learning the Word of God, not learning Bible doctrine, you don't know the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when you do get a problem, the general reaction or response is to emote.
而如果我们没有学习神的话语，那我们能够有的反应也就是一个所谓情绪的反应。
He could respond to the test with the Word of God.
而在他们摩西带领的犹太人要去红海前的时候，他的出埃及的整个过程呢，因为摩西他是有神的话语，所以他就可以以神的话语来。而其他的犹太人呢，所有能做的就只是尖叫、抱怨，然后惊吓、害怕，这些全部都是情绪性的反应。而那个时代呢，是属于旧约的时代。在旧约时候的人呢，他们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比我们新约时代的人要少很多的。就说那是什么呢？他们只能够信靠与安息。所以摩西带领他们的方式是依着神给的应许，好，应许他们将可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所以会去那个 Mount Sinai 西奈山的地方，他们因着这个相信信靠神而前进。所以所谓信靠与安息的整体概念呢，就是上校牧师所写的信靠与安息的书有很清楚的表达哦，就是在当时的人他们必须相信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他们依着这个相信而往前进。因为神他的特质就是无所不知的，就是全知的，所以在全知的这个状态下，代表神对他们的应许是神非常有把握的。所以另外一个，他除了全知，还有一个全能，就是他所有的能力都有的。当时埃及的领袖就是法老哈，那位法老呢，可能在当时全球在那个时候，他是大概最有力量、最有权力的人。而犹太人呢，这一群犹太人呢，却是都是奴隶，他们是完全没有受过军事的训练，唯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就是摩西。摩西他在埃及皇宫长大，而他当时是一个后来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将军，虽然在旧约里并没有特别去对他的这个带兵打仗的能力去做描述，但是在埃及，当时埃及的历史反而是有做这样的记录，所以只有摩西他是有军事的训练过的，其他的犹太人全部都是一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一般平民小族。OK， 所以犹太人在那时候摩西带领出来的十二个支派呢，他们算过大概是有600,000的，就是可用的年轻人可以当军队用的，而其他把这些老弱妇孺也加起来啊，所以那时候摩西带着的犹太人出埃及，差不多应该会有超过200,000人。而不管是有多少人，有多少年轻人，这一群犹太人就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一般人。而法老呢，埃及法老确实有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受好、最好训练的军队，以及最先进的武器。而对于摩西所带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止是老弱妇孺，而且他们走到后来就只有一个红海在他们前面，进退维谷。而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在离开埃及前，他们已经看见过神施展了十灾，来让法老王可以让这些犹太奴隶可以让他们自由，然后也看到摩西在他们前眼前呢，大概也至少施展过20多次的这个算是神奇的那个像是魔法一样的这些力量，所以他们其实还听过很多很多摩西所讲的这个从创世纪以来的故事，所以这些犹太人照理说他们应该非常了解神的全知全能，非常高的能力是大过于当代的法老，当时的法老。而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却把眼光放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上，而没有把眼光放在 主耶稣基督上。而我们都知道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定睛在神的身上，就是让耶稣基督占据我们所有的思维。那但是这些犹太人显然就没有做到，他们只把整个眼光放在问题上，而让他们自己变得非常的情绪化。
Thinking in your soul，
在我们的魂里面能够认真的如神一样的思考。
Yeah, remember there's those two powers in the spiritual life. One is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other is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而如何能够做到思维如神，最重要的两个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以及呢圣灵充满。
And they have to come together in your soul.
而且这两样要同时的在我们的魂里面作用。而这两样就是神的话语跟圣灵充满呢，重要的就是圣灵充满让我们在我们魂里有的神的话语能够把它用在我们的每一个下的决定生活中，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中。那这是又需要用到我们的自由意志，那是让我们的自由意志能够跟着神教导我们而去走，这就是在运用神的话语，这是要靠圣灵的帮助。但是我们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没有跟着神的意志走，而跑去跟着我们的罪性，跟着我们的情绪而走。而我们如果呢，越能够真实的、更深刻的认识神的话语所说的意涵的时候呢，那我们的整个思维就会更清楚。Model T Ford，
they call it the Model T，
Henry Ford， 哦、oh, 哦、oh, ，the Ford
Ford Company， yeah，
那个福特汽车，就是他的那个当时。创办福特汽车的人叫亨利·福特，他的第一部最重要的车子叫做 Model T。
Just a very basic car, but his goal was that everybody.
在当时呢，他这个 Model T 的这个车子啊，就是一个很方方，像个方盒子一样的车子，没有什么特别好高级豪华的。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全美国的人都可以有能力买一辆车。是差不多一个一般人的两三个月的薪水，而且呢，它这个整个制作的方法就已经是用一种那种
mass production，
就是大量生产的这种机械化的这种一贯系统来做的，而且这种生产线的这个做法已经让整个工艺变得非常简单。不过这台车呢，就是便宜嘛，造价便宜，所以虽然可以。开可是非常的慢，而且很不好开。
The latest Formula One car。
那现在如果我们跟那个 F1 赛车来比较的话，就是以现在的这些 F1 赛车的车来讲，他们已经可以时速到300公里这么快。
Very sophisticated pieces of equipment。
那这是就是非常精致的、精细的这种设计。而且呢，这种开 F1 赛车的人，他们都是从小可能四岁就开始学习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很高难度、高技术的一个职业。然后他这个不只是一个赛车手，他包括他整个一个小队要去帮他换轮胎、立即加油等等的这些，全部都是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这一群人，他甚至他们设计者、制造者，所有的人都在企图有一个很共同的目标，就是把真正的造出全世界最快最快的车。
They didn't do that from their emotions. They didn't say, "Hey, let's build a car, yeah."
但是这些人，他们绝对不是依着他们的热情情绪而做。他不是靠着情绪来达成这个世界最快的一个车的一个制作的目标，他们也不可能是只是大家围起来每天祷告说啊，我们要有非常强烈的这个期许，我们就会做出最快的车。而这些人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最终的成就，是因为他们一生的努力，包括去学校的学习，然后学习这些机械电机等等的这些基本的知识，然后再把所有的精力用一个非常细致要求的一个过程，他们才有可能达到一个目标。 而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其实就好像是神想要我们能够赢得 F1 赛车的这样子的概念，他其实是希望我们非常仔细精致的在对面对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有些人会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如在开一台老爷车，慢慢的在乡间美丽的风景中慢慢的开，然后去野餐，但这不是神期许我们的属灵生命的状态。
Now don't get me wrong here, in the Christian life, you know, we're expected to be relaxed, we're expected to enjoy ourselves. And I've seen videos of these Formula One people, and usually they're very stressed out actually. So I'm not talking about that aspect. What I'm talking about is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involved.
但是呢，听他在提醒我们的，就是说，但是对于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神并不是要我们像那些可能那些 F1 的赛车手，他们其实生活是非常的紧张痛苦的。其实神期待我们是在各种的高山低谷中，我们能够保持着非常放松，而且去享受生命的状态。
Okay, let's take the extreme, the epitome of testing, the highest testing that's ever been given to man.
那我们来看看呢，神所给过的人类最高压力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And that was Jesus Christ when he had to go to the cross.
那就是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这件事。
Now we're talking about the humanity of Jesus Christ here, not the deity.
而我们在谈的是耶稣基督以人类的角度他要承受，而不是他的这个圣的那一面，因为他是神与人的合体嘛，不是我们现在谈的不是他神的那一面，是他人的这一面。其实以耶稣的人的这一面来讲呢，他是有人的魂，人的身体。好，那当他是小的时候，在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他小时候就开始学习神的话语。有些人会误以为耶稣基督曾经是因为他是也是神人合体，所以他有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去用他的神迹就可以解决问题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看法。
Jesus Christ could not use miracles to solve his problems because that was against the plan of God.
其实耶稣基督是不可以用神迹来处理他面对的问题的，因为这样就会违背了神的计划。耶稣基督只能够在为了要让大家看到他其实就是弥赛亚，他才去施展神迹。
But he never used miracles to solve his own problems.
但他从来没有用神迹来解决他自己的个人问题。而撒旦呢，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在耶稣基督受洗后的那四十天的这个沙漠之行中，他就一直在企图引诱耶稣去用神迹。而要记得呢，当耶稣基督上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其实是人与神之间的那个媒介，他要帮我们人的所有的罪好承担，然后为我们洗涤所有的罪。
He never sinned one time.
而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就已经遭受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折磨，被打、被伤，然后那个十架之路，这些全部呢，这么多的苦，到他以及他上了十架之后，有三个小时，在他死前有三个小时，他在那边等待去承担所有人类过去未来的这些罪。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他都没有自己犯下任何的罪。而耶稣能够在这么样一个痛苦的折磨过程中接受这样的测试、试炼，却没有失败的最大的原因，不是在于说他施行了任何的神迹，或者用了什么样的仪式，也没有用到他的感情或者是热情等等，他都不是用这些，他唯一可以用的只有神的话语在他的心中。
And under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right?
而且是在圣灵充满的状况下。
And that's the same spiritual life that God gave to us.
而这也是神给我们一样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拥有的资源。
Okay, you know, we have to stop for a break now, so we'll come back in 10 minutes, about 20 past.
好，我们在3:20回来休息一下，谢谢。